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好，昨天当IP Obed在谈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个思想：谁能进天国？谁能进神的国度？其实呢，我们看整本马太福音来讲呢，其实马太福音也的的确确在告诉我们呢，有关怎么样进天国，在天国里面，我们应该要有怎么的一种概念跟思想，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要从这个角度呢，来思想，一个人呢，当他信了耶稣。他跟耶稣有了一份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培育是什么呢？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很重要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需要培育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呢？就是要来明白神的心意。很奇妙啊！今天我们的那个宣告的祷告文呢，特别是讲到神爱世人嘛。将他的那个独生子要赐给我们，为了就是要让人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因信称义得救的人呢，我们在一个位份上，我们真的是走进神的这个国度里面。但在这神的国度里面呢，要怎么样的去活出一个有能力，一个有影响力，一个没有混乱的生命，我们需要时时从神的真理里面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给今天的这一个分享一个主题呢，就是叫明白神心意。基本上我给它分成三个大段。一个大段呢，第一个大段是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到十二节，神对婚姻的心意。然后第二大段呢，是神对小孩的心意，13到15节。然后呢，第三大段是神对永生的心意，是16到26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到底神呢对婚姻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意。这段的分享其实我们蛮熟悉。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呢，他说耶稣说完这些话，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了犹太境界的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呢，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我们查考了一下，就是当这一个耶稣离开这个加利利呢，来到这一个Judea 犹太的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地方是有蛮多法利赛人的。所以第三节他就讲到，有法利赛人呢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呢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OK， 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这些的场面呢就被记载下来。所以到底神透过这个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这一个场面呢，他们的对话，神要跟我们说什么，当中有怎么一些更深的属灵意义呢，是我们要来思想的。这里我们就要看到第一个思想，就是神设立的婚姻或者神设立的婚约不能毁。所以耶稣这些法利赛人问耶稣嘛，我们人是不是无论什么缘故呢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在第四节他说，耶稣回答他们说呢，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呢，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呢？法利赛人会这样问，耶稣又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原来在这个犹太教里面呢，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当中 也有好一些不同的分门别类的啊，就是他们在他们的犹太教里面呢，有一些的教导哈，虽然神透过摩西赐下摩西五经，但是他们当中呢，就从神的这个律法里面延伸的有更多他们自己的一些教导，甚至呢，在一些教导里面呢，他说什么？如果你太太把你的碗打破，你可以休妻的哦。如果你对你的太太啊，比另外一个女人来的没有你认为没有这样好，你也可以休妻的哦。所以这些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呢，记得我们一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说马太福音它是特别针对这个犹太人而写的哈。所以耶稣常常呢就把这一个真理的教导把他们带回到旧约，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对旧约很清楚，他就在这里呢他用了这个创世纪神创造亚当夏娃跟男女的这个婚姻的这个教导呢，他就提了出来他说你们不知道吗？神很清楚说是神配合的人就不能去破坏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能毁这样的一个婚约所以我们今天从21世纪的这一个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很清楚 OK， 无论你今天你自己在一段婚姻里面你的婚姻面对再大的考验我们知道呢，其实婚约是不能毁的其实有很多不信基督徒的人，你去到我们新加坡的婚姻注册局你也要怎么样呢？你也要宣誓嘛，对不对？无论你贫穷啦，无论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啦，生病啦，软弱啦，你都要坚守这一个这一个婚约所以连一个国家他的那个法令他要注册一对夫妻的结婚的这个事情呢，他们都要这样的来宣誓，其实它背后呢是有真理的原则。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很多的这个现代的人呢，他们甚至在结婚前呢，他们都已经找了律师，做了一种合约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婚呢，我们的家产要怎么分，孩子要怎么，如果有孩子，孩子要怎么分。所以人已经不把这个婚约当成是神设立的一种原则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看待婚姻，所以一个婚约已经成为一个 agreement， 它不是一个 covenant 所以现在的离婚率呢是越来越高，很多人呢结婚不到半年，不到九个月就去签离婚的这个离婚书了有很多人甚至在要进入婚礼最近去年就有一个个案呢已经去注册了，但是当天行婚礼的时候呢新娘没有出现，新郎没有出现，这些事情都有的因为人完完全全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设立婚约，而且如果你已经进了一个婚约里面呢再难呢，无论透过是经济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关系的问题，神都要我们持守这个约为什么当时的法利赛人会能够问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好像很有真理在第七节法利赛人就讲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要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一个经文其实是在那个生命记24章1到4节那里有提到呢摩西说除非这个妻子呢有什么什么问题你们就可以人就可以休掉这个妻的事情。其实在这里是不是说神呢他自相矛盾？其实不是的，因为当时呢在那个社会文化背景里面人在婚姻里面面对的问题了人因为罪原罪的问题 在一些婚姻的问题里面出现极大的问题，所以神允许人走到一个婚姻走不下去的一个状态里面呢，你们心硬嘛。所以耶稣就讲说什么呢，在第八节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呢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明白吗？呀，其实今天呢，在摩西时代有这个问题，因为罪的问题呢，带给人进入一个婚姻里面，人就玷污了婚约里面哦应有的那一个圣洁。OK， 人的私欲也好，人的自私也好，人的这一个情欲的问题也好，人种种的这样的问题里面呢，其实当我们把这些罪性所带来的牵引跟这一个影响呢，进入婚姻，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就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就像我刚才讲的哦，在犹太教里面呢，他们可以因为打破一个盘，这样就休掉那个妻子啊。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一个21世纪呢，人是不是这样？人也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意见不合，很潇洒，对不对？一句话，我们意见不合，我们就要离婚了呀。所以如果不离婚呢，一方面先丈夫不要离，太太不要离，常常会出现一个怎么样的场面？吵架、打架，害到孩子，或有一些人呢是酗酒、暴力 ，OK， 殴打妻子，有没有？而且虐待孩子，整个婚姻已经进到一个不能，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听到啊，把什么呢？把女朋友带进来家里，跟妻子分房睡，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个婚姻呢的关系，婚约已经被玷污到一个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所以在一个国家的宪法里面，国家有没有允许人能够进入一个离婚？允许，因为人的心硬。 OK， 但是今天我特别看到呢，这一个神对婚姻的心意呢，当人不明白的时候呢，其实他对人类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影响，特别是什么呢？基督徒。你看今天呢，一个人可以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罪性呢，我们弃绝这一个婚约。其实今天呢，每一个基督徒，当你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其实你也跟主耶稣走进一个婚约里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一个预备要成为耶稣的一个心腹，我们最后呢是要等候呢与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呢，这样的一个等候呢来活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个人呢对待这个婚约的概念是，我们有很多的自我，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放纵肉体、放纵情欲、放纵这个罪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也会跟耶稣说，我们想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也要从这个约里面走出去，有没有看见？所以其次呢，神在地上呢设立婚姻呢，其实他最大的目的呢是要什么呢？他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间呢？要为人舍命。因为呢耶稣说嘛，我是教会的头嘛，对不对？教会是我的心腹嘛。所以这个关系呢，今天我们眼前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许多许多的婚姻的破裂问题呢，其实它背后呢，神是用这一个世界真实的光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关系究竟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在我们个人人类的这个对待婚姻呢不明白神心意的一个问题里面，我们要走出来。因为呢，神常常要我们呢在我们实际能够处理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可以面对的、看得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事情，我们要有更深的思想。所以今天无论你在网络上听我们晨祷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来到这里的人呢， 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个人的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去有更深的反思，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想我们跟他的这个约定，我们要怎么样的过我们的生活，不要让我们的这一个蒙蔽，不明白神心意呢。最终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要怎么样来面对主。好，第二件事情呢，是神对小孩的心意，是13到15节。当这一个耶稣责备了这个法利赛人呢，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在13节呢，那里他就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然后耶稣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呢，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就给他们按手，就离开了那地方去了。好，在这里呢，这段经文也出现在应该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那里的记载会稍微比较细一点。他要讲的是什么呢？当时呢，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呢，耶稣甚至要来责备这些门徒啊，他就带了一些孩子来到门徒，把孩子放在门徒面前，他叫他们你看这个孩子，耶稣的教导是很生活化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拦阻这些小孩子？因为他说神的国度呢是属于这些孩子的，这里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在耶稣的时代呢，其实在中东一带，甚至在埃及啊，在那周围的很多的这些小孩子呢，他们来自很贫穷的家庭，他们生活水平很不好，所以很多这些孩子呢，在12岁不到呢，很多都夭折，没有办法正常的健康成长，所以当时呢的时代呢，这些孩子其实是很无助的，他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呢来甚至存活的呀，所以对耶稣而言呢，耶稣其实非常怜悯这个很弱势的一群，就是小孩子。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呢？神的心意就是他其实他很顾念孤儿跟寡妇，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神他对这个孩子的心意，对我们今天呢的这个基督徒来讲，是我们可以有怎么更深的思想，就是神特别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进神的国，一个人要明白神国度里面的心意，一个人要真正的呢来经历神的人呢，其实他的生命就要像孩子般一样呢，很无助，没有办法靠自己，因为他随时呢没有一个大人供应他吃保护他，他随时会被当时有可能有一些那些强盗啊还是疾病啊什么东西，他的命都没有的呀。所以在一个人非常软弱无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可靠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常常在这个时候呢，他遇见了耶稣呀。我昨天在听一个我以前旧教会的一个弟兄他的一个见证，他是一个癌症病人，他其实呢在这10多年里面呢，他的这个脑癌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呢他经过了应该是2次主要的手术呢，医生都宣告他死刑了，但是来到第二次他要再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因为他说如果他动这个手术他就没有办法吞东西讲话，跟这个眼睛会失去视力呀，所以他就跟医生说我不要这样，我宁可早一点回天家，我也不要这样，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他第二次要经历手术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来到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任何的事情，他就认定说，神，如果你愿意医治我的话，我就接受你给我的恩典，若不然的话呢，你就把我接回去 呀，但是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其实他的太太很痛苦，他太太很痛苦呢，他太太一直跟神哭，所以有一天他在医院的里面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动了这个手术，呀，但是动完手术之后，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看不见哦，他看不见东西，而且他没有办法起来，所以他就跟太太说，他说你释放我吧，让我回天家去吧。所以太太也真的没有办法了，就说好了，我就释放你，然后就在他又在进入昏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你知道耶稣呢就出现在病房里面呀，然后耶稣呢来就按着他的头啊呀，他就当时呢他就经历了耶稣的一个很神迹般的一个医治在当中呀，然后过后呢。他就从那一个昏迷里面，哇，他根本不可能，刚刚动完手术的第二天呢、啊、他忽然间整个人就好像醒了过来，然后他甚至他其实是不可以下床走的，然后呢神就给他呢有这份的恩典，他自己跑去冲凉了。那个 nurse 跑进来那个病房的时候呢，找不到人呢，就按那个 alarm， 到底病人跑去哪里，结果他就从那个这个是因为过后他现在录成一个影片呢来做这个见证。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呢，其实今天从这个神对小孩的心意呢，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许多人呢对许多人而言呢，当我们信了耶稣，走进神的国度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像门徒一样啊，对不对呀？我们觉得呢，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势力跟才能呢，或者呢我们努力的有这个道德的个价值观跟观念的转化呢，我们才可以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存活的，明白吗呀？但耶稣怎么样责备这些门徒呢？他说你们不要绊倒这些小孩子嘛，对不对呀？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如果呢人不是在一个这样懂得全然倚靠神的一个状态呢，很多时候我们会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像孩子这样全然的倚靠天父。所以对我自己我个人而言呢，我在想到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真的也是家庭啦孩子啦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我是在这样很困难的状态，已经自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呢，神给我一份的恩典，学习在那个破碎里面呢要来倚靠他呀。所以我也求神今天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让我像小孩子般的这样的一种可以倚靠天父的心，能够持续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因为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信仰慢慢所谓成熟了，像门徒一样，我们会靠我们自己的，我们看到一些好像小孩这些很软弱了，没有办法，我们有一天定他们罪，为什么你没有信心，为什么你没有靠神，你明白吗？我们很容易就这样来定人的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要对我们也要从神的真理呢来明白神对这个永生的这个心意是什么。这个16-26节这里有两个小的思想。第一呢是得永生不是靠行善。这个16节，这个我们蛮熟悉的，有关这个才子的这个记载呢。他16节就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呢？善事才能够得永生。”17节，耶稣就回答他说：“为什么你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OK， 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从这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得救得永生不是靠行善，因为他说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他指的是什么呢？天父上帝，对不对呀？耶利米书说什么呢？人的心诡诈到极处嘛，对不对？所以人没有办法行善的，明白吗？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行的善呢，就像以赛亚先知说呢，our righteousness is like filthy rag， 我们的那个义就好像那个什么布啊，破布 破布一样啊，对不对呀？所以这一个概念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呢，他其实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在东南亚，很多基督徒啊，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在其他的宗教走进来的嘛，对不对？在很多的宗教都教导人要行善，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行善的概念呢也带进到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当然在基督徒的信仰，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要行善？有哦，行善是基督徒该有的一种生命素质。但是呢，行善不是定我们得不得永生的关键呀。但是我们常常就在这两者之间呢陷入在一个混乱里面呀。所以对我们的这一个实际信仰的生活里面呢，这一个混乱它会怎么样影响我们？我觉得最近我常有提到，我看那一个 John Bevere 写的一本书呢，就是 Good or God 呀。Good 是两个 O 嘛， God 只有一个O， 所以这本书要写的事情，要写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当他们对神的真理话语不是很深入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的理念，甚至是我们过去信仰背景的一种概念呢，想要去做好。但是我们在做好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会拦阻神要做的事情OK， 特别是我们在牧养我们在跟进人我们在培育门徒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怕他们陷入软弱啦，我们很怕他们面对更大的困难呢，所以我们常常就一番的好心啊，好意一直去相劝啊，苦口婆心，有时候劝到一个领域，我们这边就很生气了。我们里面呢，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你很不听嘛，对不对呀？但是你知道呢，圣经有告诉我们，天父也是说，当以色列人不听的时候呢，神用了两个字，什么？任凭他们嘛，对不对呀？任凭他们先去应景，先去走自己的路，然后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 ，OK， 他们真的跌倒到很辛苦的时候，他们开始反思所以这个有关这个得救的这个事情呢，真的不是靠行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理清楚这个概念呢，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会陷入在一个混乱。然后第二件事情呢，要讲的就是得永生完全靠神的这一个这个神的恩典这特别是在这个神跟这个少年人呢在互动的时候呢，他就说了，我们看十七节，耶稣对他说，没有，十八节，他这个人就说，因为耶稣说，如果你要跟随我呢，你就要你要进入永生呢，你就要遵守我的诫命。其实耶稣在这里，他是不是说，唯有遵守诫命的人呢？才能够得永生？其实不是的。其实神一切的诫命啊，都是显明神的爱，对不对呀？所以其实耶稣说，一个人呢要真正明白救恩呢，你要明白神的这一个爱，神的怜悯而不是靠你自己。然后耶稣继续说什么呢他就讲了这个十诫嘛。然后这个少年人就说什么，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其实对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一个信徒的话，其实要他们基本上守十诫，他们都认为好像我都可以做得到的特别他说你要这一个眷顾穷人呢他们有给一种奉献叫 alms 就是好像我们那种我们现在给的那一个什么，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奉献呢？关怀奉献是吗？对他认为我给了就好像以前我们的信仰进去 做一些慈善，投一些这样的钱呢、我就算了。那耶稣跟他说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要跟我呢，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所有你的财富你才能够来跟从我。而耶稣真的要他把他所有的房子啦、车子啦、骆驼啦卖掉吗？到底耶稣在这里他要激发这个财主呢是一个怎么的思想呢？其实耶稣要告诉这个才子的问题是，他说因为你今天你心里啊，你的生命的价值其实是建立在什么呢？你的财富。有财富的人很多时候也有地位呀，所以你生命的这一个有一个隐形无形的神或者是偶像，你没有办法放下，你就很难来跟从我，明白吗？呀，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一个风调雨顺很舒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说跟神啊哈利路亚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但是如果神说我一定如果要你全部都放下你来跟从我，你还可以吗？我把你的许许多多东西拿掉的时候你还可以吗？那时候真的是要试验到我们里面到底那个神是谁了，对不对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而言呢，其实神真正要我们从这个财主的生命里面呢，他要让我们有更深的思想，我们心里生命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耶稣是跟这个财主说什么呢？我要呢你放下所有的这些东西，以致你的心是真正能够来跟随我的，这是我要你的心，我不是要你的这一些钱财啊。但是刚才伟浩有 IP 伟浩有分享到嘛，神真正对这个永生的这一个救赎呢，他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思想，就是在这个25节，门徒听了这话嘛，他们就很稀奇了，他就问耶稣，这样到底谁能够得救呢？耶稣就在26节回答他们，耶稣看着他们说什么呢？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到底耶稣要讲什么呢？耶稣要讲说，虽然财主他放不下那个他的财富嘛，但是耶稣的心还是要救赎他的，明白吗？呀，对一个财主呢，要进天国难过啊，那个骆驼走进那个针孔，就是那个门呢、这个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救过财主？有的啊，此一些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5章呢。那个财主约瑟耶稣也救了他然后还有那个撒该耶稣他也是一个财主，耶稣也救了他。所以今天我特别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呢，我们的心里有可能我们追求的有一个隐形的一个偶像我们特别是我们身边心爱的家人他可以是我们的配偶，他更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想 OK。 但是呢神说他们的救恩是在我的手中，我是怜悯世人的神。所以我们要特别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的救恩，特别是还没有得救的人，或者是已经看起来好像得救但是他们对神的这一份的回应还不是这么的理想我们跟神说，神你是怜悯每一个人的主 OK 呀，求神给一份恩典呢来光照我们的家人，让他们真正能够像这个财主一样呢遇见耶稣遇见耶稣问他们问题，在心里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开始反思，特别在他们的工作他们追求这个世界的这一个满足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可以看到他们心中的这个偶像，以致呢他们跟这个财主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财主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耶稣，但是当我们祷告求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呢来到我们家人的这一个心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欢欢喜喜甘心乐意呢放下他们心中追求的这一个偶像，以致呢他们可以真真实实走进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在这里呢我做一个总结， 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要透过呢明白持守婚约这个概念，帮助我们个人呢更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守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婚约的重要性。不要让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个罪性呢拦阻我们最终呢成为那个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心腹，来等候耶稣迎接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透过明白呢神国是属于软弱无助的人。我们要常常明白，我们要降卑我们要全然倚靠神。在许多人事物里面呢，我们面对困难挑战，但是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跟神说呢，这些问题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没有办法处理，我需要神你给我恩典，因为你是施恩典的神。然后最后呢，也要透过明白得永生呢是完全倚靠神他不是依靠我们能够做多好而能够最终得救以致我们呢能够真真实实的呢被光照，我们心中有多少的这些隐形无形的这种偶像呢，它是会拦阻我们对神的真理神的国度观呢有更深更清楚的了解而影响我们呢来跟随耶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求神的圣灵呢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更深明白神的心意。好，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